很多人以为戒网瘾中心已经是一个历史词汇了，不复存在了。可事实上，2026年3月15日，一个晴朗的星期天上午，北京一个21岁的女大学生叫素玲，她男朋友虚空像往常一样开车送她去给学生上钢琴课。素玲是北京一所师范学校音乐学专业的大三学生，成绩优异，周末兼职教钢琴，一个月能挣七八千块钱。她跟男友约好下课了商场见，一起吃个饭，男友目送她进了小区，然后开车离去。但就在这么一个普通的早上，素玲消失了。给大家还原一下她是怎么消失的。素玲刚走进单元楼，突然被人从背后一把抱住，她以为遭遇了什么，定睛一看，是她从山西运城老家来的二姨妈。二姨妈一边推着她往消防通道走，一边压低声音跟她说，你表弟犯事了，警察要找你问话，跟我们回运城配合调查。素玲一头雾水，刚拐进消防通道，又看见了自己的父亲站在那里等着。他想推脱，说我这正上课呢，结果两边把他夹住，推出了消防门，直接进了地下停车场。停车场里停着一辆白色七座商务车，旁边一男一女两个陌生人迎上来，女的还举着手机在录像。二姨妈指着他们说，这都是警察，你要听话。然后素玲被推上了车，她的手机和包也在一片混乱里被二姨妈拿走了。车开走以后，二姨妈紧挨着素玲坐着，神神秘秘地问她，你是不是涉黑了，参与了什么非法活动，你配合调查，姨妈相信你是无辜的。素玲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她要求前座的人出示警察证，对方没有搭理，她想到男友还在等她，急得哭了出来，求警察能不能帮她联系一下虚空报个平安。对方拒绝了，但说只要你把锁屏密码告诉我们，我们可以帮你联系他。素玲怕虚空担心，把密码说了出去。车窗外的风景越来越陌生，从北京郊区一路开向山西，再开向河南，楼房越来越少，路越来越窄，最后拐进一个村子。车停下来，素玲看见一块牌匾，上面四个大字，立轩教育。大门打开，车开了进去。下车后，素玲看见一片操场，一栋三层教学楼，楼中间立着一块标牌，写着两行口号。操场上站着一群穿迷彩服的少年，看上去最多十四五岁。素玲下意识地问父亲，表弟在哪儿？父亲没有看他，冷冷地说了一句，就是送你来的。素玲浑身开始颤抖，那一刻他才明白，所谓的配合调查，所谓的警察，所谓的表弟犯事，全是谎言。从头到尾，这就是一场专门为他设计的圈套。他死死抓住二姨妈，哭着求她带自己走，说我不要在这里，我是来配合调查的，我要回北京。二姨妈左顾右盼，一言不发。一群穿迷彩服的女孩在学校一名女性工作人员的一声令下冲了上来，素玲开始尖叫，在地上被拖行了五六米，被拖进校门右手边的家长接待室。他的眼镜在拉扯中被碰掉，蓝色的百褶裙被扯破。进了接待室，一个男子走进来，岔开腿坐在素玲对面，笑嘻嘻地问他，你知道你是怎么来的吗？你得反思一下，待会儿给你一个机会，你跟你爸妈聊聊天，你现在得配合我们。说完掏出手机对着素玲开始拍摄，并把她带去见父母。母亲一进门就扑上来抱着她哭。父亲说，你现在有两个选择，要么你自己签休学申请，要么我们帮你签，你要在这里待一年。素林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对父亲哀求说，不要给我放在这儿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北京。父亲只冷冷回了一句，现在晚了。就在这片哭闹声里，父亲说，北京派出所来电话了，让素林说一句平安。他把手机凑到素林嘴边，素林假装冷静下来，等手机靠近的一刹那，他对着话筒连喊了两声救命。母亲和那个一直拍摄的男子立刻扑上来，把他的嘴捂住，死死地按在沙发上。与此同时，男友虚空一直在等消息。下午一点多，他发现素玲手机的回复越来越奇怪，措辞不像素玲，还叫他宝宝。他们两个人从来不这样叫对方。虚空意识到不对劲，开始反复打电话，无人接听。他报了警， 警察第一时间联系到素玲父母，父母说孩子在睡觉，手机在律师那里，人是安全的。随后警方通过视频核实了，但全程没有和素玲直接对话，素玲只有点头的动作。虚空问，这能叫确认了人身安全吗？警察告诉虚空，是素玲自己同意父母这么做的。虚空说他是成年人，成年人没有监护人。警察说成年人也有父母啊。哎，有点说不下去了。就这样，这一夜什么都没发生。对于警方的无所作为，虚空不甘心。第二天飞去运城，靠着素玲耳机的定位找到了素玲二姨妈家。二姨父见到他就往外推。虚空在运城再次报警，警方联系亲属时，二姨父无意中漏了一句话，送去了叉叉学校。虽然没听清全名，但这已经足够。虚空猜想，国内既叫做学校，又能限制人身自由，切断外界联系的，很可能是那种戒网瘾机构。结合一个之前得到的关键信息，三门峡，虚空和朋友海军发动志愿者，一家一家排查周边的网戒机构，最终锁定两个目标，其中一个就是立轩教育。另一边，被监禁在里面的素玲是怎么过的？女生宿舍在三楼，五张上下铺，洗澡需要特批，有人快20天没正经洗过了。上厕所不能单独去，要叫人陪。床一动就吱呀响，稍微点动静，旁边的室友立刻问，你要干嘛？每天早上6:30起床，叠军备豆腐块，跑操，做操，喊口号，学中华孝道舞蹈。一日三餐是大盆杂烩，必须吃完，不能剩。上课的内容是不要赌博，要孝顺父母，游戏成瘾非常可怕。晚上的自习，教官把手机投屏，带着全班一起刷抖音。素玲还亲眼看到了一次惩罚，某个女孩被认定信谣传谣，家长授权学校用戒尺打她，当着全班的面趴在矮桌上。素玲数了一下，大概挨了14下。有一天，一个教官无缘无故把素玲踹倒在地，事后说，我踢这一脚是为了你好，让你冷静。他还好心告诉素玲，你男朋友是器官贩子，警察正在调查他。你父母为了保护你才把你送来，还签了一份印有红色五角星印章的绝密协议。素玲听完心想，这套说辞也太低级了。但他还意识到在这个地方低级已经够用了，他开始琢磨该如何逃出去。躲垃圾桶等垃圾车，偷老师手机，找个瘦小的同学用发卡挟持。他把每一个方案都认真想过，又一个个否定掉。最后他决定表面配合，他卖力表演，给全校上音乐课，教大家唱歌，用教学游戏让那些从未上过正经音乐课的孩子玩得很开心。他知道这些画面会被发给家长，他希望父母看到他变乖了，愿意把他接出去。第八天，校长来找素玲，让他录一个视频说自己一切都好，素玲拒绝了。校长换了个说法，那你录一个骂男友要求分手的视频，警察就不会找你家人麻烦了，说不定很快就能接你出去。素玲动摇了，他最终录了那个视频，穿着迷彩服，哭着骂虚空是混蛋，说要分手。3月25日上午，校长突然拿来素玲的行李箱说，你二姨妈来接你了，可以走了。素玲换上了来时的衣服，强忍着一腔怒火，对着那些教官老师说了一圈感谢。他走过每天出操的操场，走过了那天被一群人拖行的那片地方，对着踹过他的教官郑重地说了一声再见。但出了门等待他的却不是自由，母亲在路上接上了他，说带他去一个朋友家，那里能练钢琴。到了之后，素玲看见一栋楼，建筑结构和立轩教育一模一样，门口又有两个女孩笑着走出来说，我们带你进去转转吧。素玲的心再次沉到了谷底，毫无疑问，这是第二家戒网瘾中心。她跪下来哭着求家人不要再把她送进这种地方。不过这一次这家机构拒绝接收，因为母亲要求陪着素玲一起住进去，对方不答应。就这样，素玲坐回了表哥的车，表哥一边开车一边跟她说，你答应我的，回北京不找虚空，要跟他分手，你得做到啊。素玲全程点头回复，我想通了，虚空是烂人，我回去就跟他分手。但说这些话的时候， 他心里只想着一件事，我要找到一个机会。到了表哥家，表哥让素玲给虚空发消息，说清楚分手的事。他把手机递过去，素玲说，我去卫生间打电话。进卫生间前，他悄悄把插在门上的钥匙拔掉，进去后反锁上门，拨通了虚空的视频通话。电话那头，虚空正在开车赶来的路上，他大声问他，你想不想要自由？你是不是被控制了？素玲坚定地回答，是，我要自由。他把定位发过去，告诉他自己在20层，窗外能看到蓝顶和红顶的房子，能听见附近幼儿园孩子的笑声。十几分钟后，虚空找到了那层楼，电梯门一开，看见素玲二姨父在门口抽烟，进不去门。他在电话里对素玲喊，现在要靠你自己了。素玲从卫生间冲出来，家人来不及拦，他把门打开，扑进了虚空的怀里。之后发生的事情简直乱成一锅粥，母亲上来扯住素玲的脖子，虚空大喊他会被勒死的。母亲转过来抓虚空，一个猛扑撞在他身上，在他脖子和额头留下了几道指痕。最终警察来了，把所有人带回派出所。虚空全程开着随身携带的视频记录仪，警方调取查验，让他签字保证当晚不离开运城。那天晚上，素玲和虚空找了个电竞酒店住下，素玲上厕所不敢关门，让虚空守在门口。后来的事我们就简单提一下，素玲在北京以非法拘禁为由报案，收到的回复是没有犯罪事实，不予立案。立轩教育在三门峡颇有名气，有本地媒体报道其创始人还是陕州区政协委员。这个戒网瘾中心的收费标准是半年26800元，一年36800元，原则上至少住满半年，家长3个月后才能来探望。直到五月底媒体曝光，6月初当地联合调查组通报，该公司在未依法取得行政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开展教育矫治等活动，责令立即停止违规行为。素玲的父亲在女儿获救后开始发信息骂她傻逼、性饥渴，说她比 KTV 小姐都便宜。素玲母亲则说自己眼睛都快哭瞎了，而素玲对于自己遭到非法拘禁一事准备继续追究下去。显然这不是一个关于网瘾的故事，这个女孩根本没有什么网瘾，真正该戒的也从来不是什么网瘾，她只是爱了一个父母不喜欢的人，仅此而已。这是一个关于控制的故事，关于网瘾机构的沉渣泛起，关于警方一次次的无所作为，更关于一些父母如何把孩子当成自己人生失败的救赎，当成必须按照自己意志运行的附属品。他们把自己活成了一个黑洞，不但吞噬自己，还试图吞噬周围的一切热和光。女儿从学校逃出来了，她的生活还将继续，她的未来还有很多可能。但这些父母呢？他们的人生大概真的就这样了。